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，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。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，还是探索未知，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。
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，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。
这里是星之导航，让我们出发，一起探索人生星球，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。
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，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，言无许，黄金的金，宁静的宁。2025年的一部内容跟围棋有关的韩国电影《终极对弈》里头有一段话是这么说的，与其跑得跌跌撞撞，不如一步一步稳稳地走，如果那是你的选择，就必须负起责任，无论是围棋还是人生。今天你做了什么选择呢？至少金宁知道你做了一个选择，就是选择点开星之导航节目收听。那么就让我们登陆今天的星球，透过一本书继续向前迈进，选择更多挖掘当中的宝贝。
书本是一扇通往浩瀚宇宙的大门，里头蕴藏着无限的可能。拿起心中的罗盘，让我们在书海中探险，一同追寻智慧、希望与爱。这里是阅读星球。
欢迎来到阅读星球，在这里精灵要和您分享我读过的书籍，让我们在这段时间里更多探索那未知的领域，也在当中重新得着力量。沃尔本所写的《黄金阶梯：人生最重要的20件事》，简称黄金阶梯，是我们主要分享的书籍。上一周我们登上了第三个阶梯，人生充满乐趣。很多时候当我们愿意笑一笑，凡事都好。在当中其实也呈现了一个观点，那就是我们对于事情的眼光是什么。今天在栏目里我们登上的第四个黄金阶梯，就某部分而言，金宁觉得也是跟我们的眼光有关，那就是我们依靠选择而活。一听到这句话，你的感觉是什么呢？可能马上就会有一些声音出现，我们怎么会有选择呢？有好多事我没有办法选择的。有多少人终其一生以为他们没有办法选择？有多少人以为环境、运气、星座、占卜是这些决定了他们的人生呢？选择是我们拥有最大的自由，也是宝贵的力量。可是有许多人并没有使用这样的自由，或者是自认为自己没有这样的自由。黄金阶梯的作者沃尔本在大学时期曾经修过一门哲学必修课，老师是一名修士。修士期待同学们在进入社会之前可以学习思考。有一天课堂上的主题是讨论神是否存在，同学们发表自己的意见跟想法。一段时间过后，有一位同学向老师提出了质疑，他说，神如果这么良善又有权柄，为什么他允许苦难的存在？他为什么不把人造得永远健康又快乐呢？老师仿佛一直在等待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。沃尔本说，他永远不会忘记那位修士的回答。修士温柔坚定地说，如果神那样创造我们，我们不过成了木偶，只要他拉拉线，我们根本不会有任何的自主能力。的确，我们未必一定要经历痛苦跟艰难，但如果不是如此，我们也不会了解人生中真正的胜利跟喜乐，也就没有理由促使我们去寻找人生的目的跟意义，只能够算是没有心智、受到程式控制的机器人。可是，神并没有那样创造我们，他做得比这些更好。他赐给我们生命，又赐给我们自由意志，因此我们有自由可以决定如何面对生命，我们有权利选择人生的道路。 是的，神的确可以把我们创造成不具有犯罪的能力，也可以确保我们不会做出错误的道德选择。但如果真是如此，我们不过就是舞台上的木偶。自由意志是人类尊严的基础，因为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所造，那么就有选择的能力。这既然是神赐予的礼物，也是人类尊严的代价。做决定的自由，做选择的能力，是我们人生极为宝贵的功课。可是有太多人没有认识这份自由，也没有经历这个力量。真要说，我们唯一没有选择的就是出生。演说家毕亨利曾经说，上帝并没有问我们要不要来到人世间，我们只能够接受，无从选择。我们唯一可以做的选择是决定如何活着。不是环境、厄运、坏人造成我的不幸，而是我错误的抉择。纵然我没有办法掌握每一件事，但我依然可以自由选择面对事情的态度。作者沃尔本长大之后也成为了老师，曾经在一所高中指导一门选修的课程。课程的开始，沃尔本就开门见山地说，今天早上是你们选择来上这门课。这时就有同学说，老师才不是呢，我是必须来上课。接着这位同学告诉沃尔本，如果他不来上课的话，会有可怕的后果，比如说学校会通知他的父母，以至于回家之后会被爸妈骂，副校长也有可能会发现他没有来上课，扣他的成绩等等。说了许多必须来上课的原因之后，沃尔本对他说，是的，但你还是做了一个选择，你没有选择翘课，而是选择来上课。今天就有好几位同学没有来上课，他们可能都有不同的原因，或许有人选择多睡一点，或许有人选择去做别的事情，但是你们却选择来这里上课。那位同学说，这只不过是看事情的另外一个方法。但是沃尔本马上回应，也借此告诉全班的同学说，谢谢，这就是我要你们学的，每天都用这种方法来看人生，不是用必须的方法，而是看到我们都在选择。人生是一连串的选择，看待人生的方法就是把它当成一连串的选择，用它来开始我们的每一天。其实从每天睁开眼到入睡，我们都在做选择。光是你要不要起床把闹铃按掉，还是按掉之后继续睡，就是一个选择了。如果我们不做选择，别人或者是别人的事情就会为我们选择。我们的选择也透露了我们核心的价值观、信念是什么，是奠基在什么样的基础上。而这往往在面临生死攸关的处境上会一览无遗。二次世界大战期间，1939年希特勒占领波兰的时候，希特勒不仅逮捕犹太人，也逮捕所有可能反对他的人，包含一位方济会士马克西莫·科尔贝神父。这位神父也被关在声名狼藉的奥斯威辛集中营里，那是一座死亡的集中营，犹太人被彻底歼灭，非犹太人则是劳动到死。在这个令人绝望的地方，马克西莫神父却带给囚犯们希望。神父聆听他们的告解，并且与他们一起祷告，也把自己微薄的口粮分给他们。这些衣衫褴褛、骨瘦如柴的囚犯都爱着马克西莫神父，他们在他身上看见了耶稣基督的爱。但真正的考验来到了，那是在1941年夏天的某一个早晨，马克西莫神父营房的人突然都被叫出来排好，指挥官愤怒的尖声吼叫，一个囚犯逃跑了，竟敢逃跑，你们就得为他付出代价，你们当中十个人要被送进断粮牢房等死，也就是说，这十个人要在一间被隔离的牢房里活活饿死。囚犯们惊恐不已，什么情况都比送进断粮牢房好，比上绞刑、子弹射入头颅，甚至是毒气室都好，因为这些至少都死得快。指挥官在队伍中走着，随意挑出十位囚犯，抄下他们的牢房号码。他们一个个绝望地低下头，其中一个人忍不住崩溃地呐喊，我可怜的妻子，我可怜的孩子，他们该怎么办？这个时候有另外一名囚犯突然走向前，指挥官对他大吼，站住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囚犯们都倒抽了一口气，因为那是他们所爱的马克西莫神父。 马克西莫神父温柔地指着那位放不下家人的囚犯布鲁诺·伯戈维，他说，我想要代替这个人。顿时大家都安静下来，伯戈维惊讶地睁大眼睛，其他囚犯屏住气息，接着指挥官就粗暴地带走了马克西莫神父，允许伯戈维回到自己的牢房。其他被点名的人都送进了断粮牢房，可是奇怪的事情发生了。接下来的几天，人们靠近死亡牢房听到的不是尖叫声跟呻吟声，而是微弱的歌声。由马克西莫神父带领，陪伴这些死牢中的囚犯们生命的最后一段路。最后，马克西莫神父的生命也再次结束，但在这最后的时光，马克西莫神父把耶稣基督的爱彰显得如此美好，他选择以自己的生命代替另外一个人的生命。布鲁诺·伯戈维是极少数能够从奥斯威辛集中营生还的人，他后来用余生的日子向人叙述马克西莫神父的故事，这人代替他死，给了他新的生命。马克西莫神父在死亡面前所做的选择，不是出于义务，也不是被逼迫，也不是因为他比其他人更不怕死亡，而是出于爱。他选择牺牲自己，让布鲁诺·伯戈维可以活下去。为什么马克西莫神父会做出这样的选择？因为他知道，如果是耶稣，耶稣也会这样做，而且耶稣已经这么做了。宣教士保罗是这么介绍耶稣基督的，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，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这段奇妙的经文之所以如此令人印象深刻，是因为它是圣经里少数几个从内在描写耶稣基督的段落之一。耶稣并没有紧握着不放原本就属于他的一切，不但如此，他做出了选择。耶稣做出最能够体现谦卑的三个决定：第一，他本是神，却愿意降世为人；第二，他选择来到这个世界的社会地位，耶稣选择奴仆的地位，是社会阶级的最底层，是贫穷的家庭；第三，也是最伟大的选择，耶稣选择死在十字架上，这是极为羞辱的死亡，他选择为了你我牺牲生命。你也许会问，为什么耶稣要这么做？他可以选择不要这么做啊，或者是说，我又没有要他这么做。因为耶稣知道，如果他不这么做，那么没有一个人能够得救，我们最终都会在罪恶里灭亡，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自救。神看见我们被罪捆绑，没有办法靠自己挣脱，看见我们在黑暗中摸索，在关系中受伤，在失望里沉沦，他不愿意我们继续被死亡辖制，所以他选择走进我们，来到我们当中，用他的生命来换取我们的生命，真正的自由。这个自由是不再受罪恶捆绑的自由，这个自由是与主相亲没有隔阂的自由。在十字架上，耶稣对我们所说的就是，我愿意代替你。这是一种选择，不是出于强迫，而是出于爱。他看见你的一切，包括你现在的困惑、伤痛、挣扎跟无助，然后温柔地说，仰望我，信靠我，让我来承担。马克西莫神父为一个人死，耶稣基督则是为所有人死，为你也为我。这份救恩今天依然向你打开，你或许曾经觉得人生没有选择，命运已经定了，但耶稣为你打开了这一条新的道路，信靠他就能够进入一个有盼望、有爱、有未来的生命。你可以选择与他同行，得着真正的自由跟平安。说到这里，让精灵想到一首诗歌和您分享，在《美之泉》第24张专辑《I Believe》当中的《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》。
每滴宝血为我而流，每个心房为我承受，恩典如海，四面环绕，失望羞愧时，你仍拥抱着我。
起我，主耶稣，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，不论是生命或死亡，困苦患难逼迫，都不能将我与你爱隔绝。
这里是良友电台，您所收听的节目是《心智导航》，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《阅读星球》，我是雪精灵。刚刚您所听到的诗歌是《赞美之泉》第24张专辑《I Believe》当中的《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》。我们今天在栏目里和您分享的书是伍尔本所写的《黄金阶梯：人生最重要的20件事》，简称《黄金阶梯》，登上了第4个阶梯。我们依靠选择而活。伍尔本在高中、大学任教的过程里，常常会听到学生问他：“我们必须做些什么什么吗？ 我们必须知道这个吗？我们必须做那个作业吗？必须读两本书吗？明天必须交这个报告吗？乌尔本总是回答他们，不是必须，而是你们要。然后他还会加上这段话，人生中你不是必须做什么事情，但你要做许多事，其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你要受教育。这段话也可以套印在我们的人生当中，我们不是必须活着，而是我们要活着。我们将许多潜能都白白浪费了，只因为没有使用，就好像是电池放太久就会没电，肌肉没有使用就会萎缩。太多时候我们不知道自己拥有选择的权利，但实际上我们每天都可以做选择，我们可以在小事情上做些改变，也可以透过一连串不同的选择彻底改变我们的生活形态。我们可以自我学习更有效的待人处事，如果我们能够察觉自己的选择，又有强烈的意愿去实践，就几乎可以改变一切。生与死之间，人生给了我们太多的选择，有些选择是明显的，选择朋友、工作、生活、住家等等，但是还有另外一些看起来不那么明显的选择，却非常的重要，甚至是更加的重要，可是我们却不曾察觉或者是在意思考。但这些选择决定了我们生活的品质，例如你可以选择自己想要变成什么样的人，我们可以让别人、让环境来塑造自己，也可以选择发挥潜能。你可以选择如何对待别人，要自我中心数落别人，还是亲切愿意鼓励他人。你可以选择如何面对患难，是要自我放弃自怨自哀，还是坚持到底全力以赴。你也可以选择你的信仰，是要忽略自己生命的本质，还是寻找那不动摇的根基。我们可以选择崇拜享受世界上的物质，也可以追求一些终极看来更重要的东西。我们的人生不是必须这样过，而是我们可以选择怎么样活。这一点不只是生活态度上的提醒，更是关乎我们灵魂深处的选择。你要选择成为什么样的人，你要选择用怎样的价值观过每一天，更深层的一面，你要选择相信什么。当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，临终前对百姓说了一段充满深意的话，这是在摩西重申耶和华神给百姓的诫命之后。摩西说，今天我叫天地为你们作证，我已把生死祸福摆在你们面前，选择生命吧，以便你们及子孙可以存活。这句话不只是对当时的以色列说的，也是对我们每一个人说。神从来没有强迫人们相信他的话，但是他要我们选择，也清楚地告诉我们这选择的后果是什么。你可以选择走自己的路，但也必须面对这条路所带来的结局是什么。乌尔本告诉学生，他们不是必须得怎么做，而是他们要这么做。耶稣在世上传道的时候曾经说，你们要进窄门，因为通向灭亡的门宽路阔，进去的人也多，但通向永生的门小路窄，找到的人也少。耶稣在这儿并不是要吓唬人，而是真实地告诉我们，人生的路上有两条截然不同的方向，一条看似轻松随心所欲，却最终走向灭亡，一条比较窄的道路可能有挑战有挣扎，却通向永恒的生命与真正的平安跟喜乐。这条窄路是什么路？就是耶稣他自己。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我们如果想要走这条通往永恒的道路，就要相信耶稣基督。耶稣不是告诉我们你必须接受我，而是说我已经为你开了一条路，你要不要走上这条路？你要耶稣吗？这世界上有许多选择会影响你的生活，但有一个选择会影响你的永恒。你可以选择逃避、迟疑，甚至是嘲笑，但这不会改变一个事实，耶稣已经选择为我们上了十字架，并且从死里复活，如今在天父的右边，而他想要成为你生命中的救主。这是一份关系的邀请，这是一个生命的选择。愿你今天不要再让环境、命运或者是世界替你做决定， 而是亲自做出这份宝贵的选择，回应耶稣的邀请，选择生命。返回休息站的路上，再让精灵和您分享一首诗歌，赞美之泉第十二张专辑最珍贵的角落当中的选择相信。
我选择相信你，
我是良友电台，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《心之导航》，我是许金宁。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。心之导航，我们相约明天一同起航。
我称谢你，歌颂你的名，我敬拜你，高举的圣旌旗，我赞美你。直到地极，我荣耀你，
用我生命来爱。